各位时事解码的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今日香港时间2024年的5月24号。上一集节目一些观众留言说，习近平所谓的百年大变局是俄罗斯倒了，中共垮了，普京这一次前往北京远未达到他所希望的结果，因为习近平没想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目前面临四面楚歌，处于溺水下沉的局面，所以采取中立的政策。这样当然令到普京非常失望，普习将会一起下地狱的。有不少朋友都按赞表示赞同，大家的留言讨论都是支持我们的一种方式，多谢大家。近日中东地区伊朗总统莱希坠机身亡的消息令各界震惊，目前伊朗正在筹备总统选举，美国和欧洲的政府官员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伊朗陷入更大动荡的可能性，不过他们认为预计伊朗外交政策不会出现重大的转变，因为他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掌握着最高权力，伊朗很可能会保持目前的路线，加深和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支持哈马斯和其他地区的代理人，并且继续推进他的核计划。在2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的时候表示，因为过去莱希在担任法官和总统期间的恐怖行径，没了他，伊朗人很可能会过得更好，他去世我们当然不会哀悼。与此同时，亚洲地区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在5月20号的就职典礼亦都是国际各国关注的焦点。当日前往台北总统府祝贺的贵宾包括友邦元首以及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的庆贺团。欧洲议会友台小组议员、英国、日本、澳洲、韩国等国家的国会议员等，还有来自海外的贵宾，以及在野党中国国民党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文、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国民党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亦都出席了祝贺。这一集的时事解码节目，我们就来聚焦这个星期以来台湾发生的大件事。各位观众可能已经注意到新任总统赖清德的就职演讲不单止是焦点之一，亦都获得极大的好评，他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政策受到各界普遍的重视。不少评论认为赖清德总统十分具有智慧，中共透过他的外交部回应仍然是以恐吓威胁态度宣称所谓的台独分裂来讲嘢。专家们都是持什么观点呢？更受瞩目的就是总统、副总统就任大典刚刚结束，在第二日的21号就发生了大约40个民间团体号召民众在立法院外面集结，抗议国民党、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审查议案过程违背民主程序。当日虽然是阴雨天气，不时地飘着细雨，并没有因此而阻挡台湾民众对事件的关注，纷纷到立法院聚集静坐，并且越夜人潮越多。主办单位表示当日夜晚现场有将近3万人。现场参与的民众大多数是青壮年，包括13岁的青少年，不少人表示之后还会继续关注参加这样的聚集活动。分析认为这个是10年前同样在台湾台北发生的太阳花运动的 2.0 版。一起来了解一下有什么人参与了这一次的抗议活动，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13岁的青少年说，我只有13岁，我没办法做什么，但是我来这里我就是为了要守护台湾的民主。缅甸裔的男子说，我刚刚是用缅甸话跟大家问候，而后面讲的就是现在缅甸年轻人已经没有机会在街上讲了，他们现在只能够在山上打游击，四年前我们一样可以在街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四年后的今日 就是因为中共、中国他们为了要分裂缅甸的资源，他们为了要封住所有老百姓的嘴，他们就扶植了新政府，给他们资源，他们不希望老百姓发声。我希望大家珍惜今日，不只是今日，就好像缅甸年轻人一样，已经抗战了四年，他们现在每日在深山挨肚饿，浪费自己的青春为了什么？民主，民主是什么？民主是让有钱有权力的人跪低落嚟为人民服务。我最近好恐惧，为什么？我30年前来到台湾就是要逃离独裁，30年后的今日我感到越来越忧虑。为什么？我现在是三个小哥的爸爸，我不希望他们回到去我以前的生活，所以大家要珍惜，珍惜你所有的现在的一切，不只是今日，以后每日每日都要呈现出这样的状况。中共是魔，中共是坏蛋，他就是要毁灭人类。在21号，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高，气象局是这样说，当日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这些雨势并没有影响台湾民众聚集在立法院外头表达自己的诉求的意愿。当日早上9点，台湾立法院的院会继续讨论国会改革的相关法案。同一时间，台湾公民阵线、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等团体、台湾基进党、时代力量、绿党、社民党等政党大约40个团体在立法院外的青岛东路集结，召开记者会，表达对国民党、民众党立委的抗议。他们提出五大诉求，一是国会改革不应该破坏权力分立，二是应该退国会三法，让委员会重审，三是拒绝立院变人大，四是委员会应该实质讨论各党提案，第五是没有讨论不是民主，没有讨论等于是没有审，封杀提案就是威权复辟。当日下课下班之后，月夜的时候，现场集结的民众越来越多，从下午大约15000人，主办单位宣布有30000多人参与了当日的活动。希望之声主持人高杰在现场采访了当晚的集会活动，一些民众不时地提到他们曾经参与10年前同样在立法院前发生的太阳花运动。站在台上穿着绿色洋装的女士说，10年前参与太阳花运动期间，她已经是国小老师。10年后的今日，我又站出来，因为我不要让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王国昌，你已经背弃了当时你的理念，在场群众其实都看得出来，我们因为这一年非常忧心，所以我们都走上了街头，因为我们站得出来，所以他们现在才开始逐条重审，才让飘麻老师有机会开始讲法案，这个是一件很荒谬的事。立法院不是国民党，亦都不是民众党的，为什么藐视国会罪可以无限抗权？影评人赵女士告诉本台知，她去立法院声援在立法院开会的她支持的立法委员，表达民意，要求让他们可以发声。她强调这些群众站在立法院就是在这里表达自己的立场。赵女士说，如果不表达的话，就很容易被假消息去带风向，这样就是因为网络媒体或者很多官方媒体一直都会用一种带有负面意涵的方式去描绘自动自发站出来的人。就算是有背后你有一些单位，背后你有一些关系，但是你会选择这些关系，或者选择这些单位一定是因为你对他有一定的认同感，就好像王国昌会选择中共，他亦都有他的认同感一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认同感，这样我们为了自己的认同感站在这里，我们就是要打低入面的这些国民党的人。政治本来的用途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样去协调的问题，这样现在拒绝协调、拒绝去沟通的人是谁呢？这个才是违反这个真正精神的人。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抹黑就是他去抹黑人民自主的意志去选择政治、投入政治，然后为自己的目的达到某些行动。当时亦都是现场的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向本台分析，台湾的政治变化很快，民进党执政8年， 有各种各样社会对政权的不满，所以年初总统选举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年轻人背离民进党的问题，非常多年轻人支持民众党柯文哲，这一次年轻人又回到来支持民进党。此柏明夫说，台湾的年轻人他们还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在决定台湾将来命运的时候，大家还是通过做自己的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台湾政治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这一次对台湾来讲亦都是同样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十年前的太阳花救了台湾，大家试想，如果十年前通过服贸协定的话，这样很快双方的货贸或者是怎样讲，甚至是军事上的合作都会同一，这样今日台湾已经会被中国渗透到千疮百孔，这样十年前年轻人救了台湾，这样今日台湾再次面临到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这一次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比如说藐视国会罪，藐视国会罪的话，任何一个立法委员可以肆意地去让国家机密、让军事机密、让企业的机密可以公布于众，这样台湾会丧失任何的自己的防卫的空间，会丧失国际势力、国际企业进军台湾的机会。所以说这样一个，我认为这一次的藐视国会罪可以说是一个新版的动员勘乱时期特别临时条例，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台湾人站出来，我认为是一个怎样讲，是台湾又遇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刻。因为立法院外民众聚集抗议，是德立委沈伯阳终于获得发言权，他发言的时候指出，国民党搞黑箱，根本没有讨论就将法案移读。沈伯阳强调，修正动议是针对细项，不是将委员会没有讨论到的条文就送到院会。他质疑，现在的国会改革就好像检察官拥有更大权力，没有搜查令就可以搜其他人屋企。沈伯阳又强调，真正的国会改革是立法委员要自律，不要泄密，遵守性别平等。此柏明夫说，但是讲台湾的在野党，因为他们的立法院有多数，所以他们要强行通过，强行通过的话，其实是给赖清德一个下马威，同时自己抗权以后可能同中国有所呼应，所以在这一点的情况之下，而且他是没有程序正义的，我觉得在这一点的话，其实他瑕疵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做法绝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应该做的事。这样台湾既然旁边有一个庞大的敌人，这样台湾可能抗争绝对并不是一次两次的，而是需要不停的抗争，或者十年后、二十年后还会继续有抗争，因为中国会想用各种办法来渗透台湾，来打压台湾。今年二月初，旅居澳洲著名中国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曾经透露，中国内部一个文件，占领立法院制高点的统战战略要点中就宣称，要用查弊案、反贪腐的名义追查台湾潜舰国造案的问题，进而破坏民进党执政当局的这种国防自主、全民国防的战略，瓦解台湾以武拒统的意志。要通过特定人士敦促韩国瑜、傅坤基和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运用议会改革的名义，提出立法院的调查权、总统的质询权、反台独法等法案，即使这些法案一时已通过，亦都足以造成台湾立法权的混乱，甚至都停摆，进而有效地降低民进党行政当局的执政效率，亦都就是降低赖清德总统的执政效率。从之前傅坤基率领蓝营委员访中，到17号蓝白合力通过立法院抗权法案的不合法的作业方式相比较，手段十分相似。袁鸿兵说，立法院今日发生这个乱象，它的本质就是中共暴政通过它的统战的能量，收买台奸、收买投共卖台的台独分子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以国民党的某些政客，特别是以傅坤基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客， 他们没多久之前在花莲发生地震的情况下仍然走到北京去朝拜中共暴政，其实就是明确地表明了傅昆基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已经沦为中共暴政统战台湾的一个棋子。中共暴政亦都是通过傅昆基、通过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投机主义分子王国昌等人，实际上中共暴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占领了台湾的立法机关，或者是说傅昆基等人已经堕落到成为中共暴政在台湾立法机关的代理人，就是这一次台湾国会乱象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对于台湾来讲，这个亦都是一个很严重的国家危机。袁鸿兵指出，台湾立法院发生的问题并不民主政治之下不同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中共暴政对台湾的一种入侵，对台湾国会的一种入侵。所以怎样来面对这个问题，是需要台湾人民重新集结，好像太阳花学运那样强大的力量，才有可能扭转这个局面。
超过100分，
所以给你们留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什么？
台湾跟中国互不隶属，
国会应该遵守程序正义。
5月20号上午，赖清德总统和萧美琴副总统就职典礼结束之后，将近11点，赖清德总统发表就职演讲，上述是参加典礼的民众向本台表达了他们的感想。赖清德总统演讲的时候，开头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我立志行医救人，从政的时候我立志改变台湾，现在站在这里我立志壮大国家，我以无比坚定的心情接受人民的托付，就职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我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肩负起带领国家勇往前进的重责大任。赖清德强调，三党不过半，咁代表住朝野政党能够分享各自嘅理念，亦都将共同承担国家嘅种种挑战。政党喺竞争之外，亦都应该有合作嘅信念，国家先至能够踏出稳健嘅步伐。立法院嘅议事运作应该遵守程序正义，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先至能够避免冲突，维持社会嘅安定和谐。赖清德说，民主、和平、繁荣是台湾的国家路线，亦都是台湾和世界的连结。台湾自从总统直选以来，已经成为全球最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之一。民主台湾已经是世界之光，这份荣耀属于全体台湾人民。现在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持续冲击全世界，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及灰色胁迫亦都被视为全球和平稳定最大的战略挑战。台湾位居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牵动着世界的地缘政治发展。两岸的未来对世界的局势有决定性的影响。承接民主化台湾的我们将是和平的舵手。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民工无客，一起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区域的和平稳定，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赖清德说，希望中共拿出诚意，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以对话取代对抗。赖清德向国人强调，我们有追求和平的理想，但是不能够有幻想。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下，国人应该了解，即使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放弃主权，中国吞并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资深时政评论人士石涛向本台指出，中华民国成立113年，自始至终它一直是有国民存在的，而中共国从出现的那一日起，它就没有国民，所以这个是在今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合法性。石涛说，在赖清德的陈述中就直接表达出来，特别是赖清德说，我们是民选的，我的当选同样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所以在这个衬托背景之下， 中共是没有任何的借口能够去反击他。袁洪兵说，从他的这次演讲中可以明确地提出来，赖清德对于整个现在国际政治局势有一个极其清醒的看法，那就是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为中共暴政和俄国，还有北韩，还有伊朗等等，这些极权专制的一些专制国家形成的一个阵营，自由民主国家形成的另外一个阵营，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现在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样赖清德明确地指出，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当然他是要和世界上国际间的自由民主国家的阵营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极权专制国家的政治扩张、主权扩张、领土扩张的行为。赖清德指出，有主权才有国家，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有中华民国国籍者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由此可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反并吞护主权，不可以为了政权牺牲国家主权。无论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亦或是台湾，都是我们自己或者是国际友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都是一样响亮。袁洪兵教授认为，赖清德的讲话很明确地讲明，自由的台湾不会和中共暴政统一，台湾亦都不会接受香港化的这种前途，更加不会接受习近平所谓的两国方案。袁洪兵分析，赖清德明确地表明了，自由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如果中共暴政能够放弃吞并台湾的野心，两岸就会有和平。袁洪兵说，两岸之间的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是因为中共暴政想要吞并自由台湾所引发的危机，因此中共暴政才是麻烦的制造者。所以关于这个方面，赖清德讲的是极其清楚，这个也是他这一次关于两岸关系的表述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赖清德是一个很勇敢的台湾领导人，他明确地讲出了现在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独立于中共暴政存在的这个事实，他也明确地勇敢地拒绝了中共暴政想要吞并自由台湾的政治企图，同时他也明确地讲明台湾和平是一种理想，但是和平不能够靠幻想去取得，和平必须依靠强大的实力才能够维护。赖清德所有的这种关于两岸关系的表述，对于保卫未来自由台湾的国家安全都是极其重要的论述。当地时间的5月19号，也就是台湾时间20号，赖清德总统就职典礼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新闻声明，说美国祝贺赖清德博士就任台湾第5任民选总统，亦都祝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现了他们强健而富有弹性的民主制度力量。美国赞扬蔡英文总统在过去8年中加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我们期待和赖总统以及台湾各政治派别的合作，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深化我们长期的非官方关系，维护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之后中国外交部回应的时候重叹反独旧调，宣称所谓台独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必须惩戒，又对布林肯祝贺赖清德就职提出抗议，宣称违反所谓的一中原则。在21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再度回应说，赖清德是对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挑衅。与此同时，赖清德宣誓就职总统的讯息在中国被屏蔽。袁洪兵说，现在赖清德这个讲话正好是强有力地表达了自由台湾的国家意志，所以中共暴政自然会暴跳如雷，而且他们发挥中共暴政政治黑手党的一贯作风，就是利用各种流民式的谩骂手段来对赖清德进行攻击，这个都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中共的这种谩骂反而表现出中共的虚弱，他们已经虚弱到只能够靠谩骂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面对赖清德这样明确地表达对台湾的国家意志， 中共暴政实际上到而家为止冇任何有效嘅所谓反制措施，佢只能够靠谩骂嚟泄愤，同时亦都靠谩骂嚟安慰安定中国国内嗰啲粉红们嘅舆论，只能够系咁样而已。我唔认为佢哋暂时会采取乜嘢更加有效嘅实际行动。从呢啲嘅谩骂中，亦都可以睇出嚟，中共暴政而家实际上喺台湾问题上可以话系已经黔驴技穷啦。他的一系列的民工武吓并没有达到他想要让他自由台湾屈服的目的，反而是台湾的国家意志越来越坚定。石涛说，在赖清德的这个宣誓就职的之前，那个作为立法院的院长就赋予了他三个印章，这三个印章都代表了真正的正统性，那个叫中华民国之印，就等于将国家委托给赖清德，由佢嚟统领呢四年。而喺中共国嘅体制中就冇咁样嘅正统性，同呢一种传递性，同呢种人与人之间嘅嗰种以信任为基础嘅呢种存在。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喺赖清德嘅陈述中就变得一文不值。无论佢有几多人，无论佢睇起嚟几强大，佢一文不值，佢只能够表现出佢嘅邪恶。所以你听到嘅谩骂亦都好，他自己的发言人其实很清楚，赖清德没有说任何台独两个字，台湾独立两个字都没有说，也都没有去任何解释，而是直接说我们就是中华民国，我们这个国家是怎样来的，两岸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的是两岸之间的平等的关系。石涛分析说，中共最惧怕的四个字就是中华民国，而赖清德这一次发言当中最到位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讲到台独的问题，而是讲到中华民国，而且明确定性话宪法规定中华民国的国民，中华民国的国民就代表中华民国的本身所存在真正的他的意义。石涛说他的一切都是具备的，所以就变成了赖清德反过来说，这样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互不隶属，就咁样几句话，应该讲赖清德系非常非常嘅到位，从曾经所谓嘅台独已经翻到去对中华民国嘅完全嘅证实同确认，而中华民国嘅存在就对等咗中国大陆嘅中华人民共和国系完全嘅唔合法嘅，系拆扣嘅，系中华民族嘅咁样真正嘅一个罪人。因为截至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冇国民，意思就是这个国家里面没有任何的公民。在中共的所有声明中绝不能够提中华民国四个字，所以他就落伍地去讲到台独，中华民国和台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中华民国一直存在的。所以实际就是赖清德的短短几句就点了习近平，点了中共的死穴，只是剩下谩骂和继续使用了台独的词汇，这个就恰恰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合法性。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各位观众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持续锁定时事解码这个节目，也都请多多留言发表你的观点，不要忘记给我们的点赞转发。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